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人说，人类历史是一部血淋淋的战争史，但除了圣经，没有哪部历史书能够告诉人战争的根源是什么。圣经记录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凶杀血案，是发生在亲兄弟之间的手足相残。而今日世界，无论是大到国与国、民与民的战争，还是小到人与人的争斗，归根结底，又哪一个不是手足相残呢？透过《创世纪》对第一号杀人犯该隐后代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人在远离神以后，罪的扩散与渗透是极其可怕的。一方面，他们无视神的普遍恩典，狂傲自大地以为他们是凭着自身的能力发展出了早期的科技艺术。另一方面，他们更罔顾神的恒久忍耐与看顾，肆意地破坏神给人设立的婚姻制度，任凭刚硬不幸的心越发的残暴待人。不过，从创世纪再回到现实，该隐家族的罪恶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今日世界，科学艺术的发达早已今非昔比，而高度文明下的罪恶更不可同日而语。人类在自私自大、自以为意的大道上一路自毁下去。该隐的故事仿佛就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隐喻，一个小小的缩影。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能够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前几期节目，我们查考了《创世纪》的第三、第四章的内容，在第三章里边，我们看到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因为不相信神、不顺服神，以致违背神的命令犯了罪，这罪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导致他自己乃至全人类都要面对神的审判。第四章一到十六节主要讲述了亚当的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的故事。亚伯是牧羊的，而该隐则是种地的。这两兄弟向耶和华献祭，耶和华悦纳亚伯的供物，但却没有看中该隐所献的土产。为此，该隐大大发怒，以至于变了脸色。神提醒该隐，如果不及时制服怒火这只猛兽，就会演变成为后面的凶杀案。神看出该隐对胞弟亚伯动了杀心，就质问他为何生气，暗示该隐要悔改。这完全彰显了神的慈爱和怜悯，神希望能够把该隐从罪中救回来。 遗憾的是，该隐并没有领会到神的良苦用心，反而是执迷不悟。愤怒的该隐非置兄弟于死地不可，最终走向罪恶的深渊。好了，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会继续查考创世纪第四章剩余的内容。创世纪第四章17-22节这段经文记录了该隐的七代后裔，这表明了神他是信实的，因为神遵守承诺，保守该隐这个本该被处死的杀人凶手，让他得以生儿育女，一代一代的传流下去，并且在文化和科技方面有一定的成就，比如建造城市、游牧生活、音乐、打造金属等等。这些成就都是该隐的后裔所取得的，这显示了全人类的进步都其实在某方面受到罪的污染。创世纪第四章17节说，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开始或者奉献，这里的以诺和第五章的以诺并非指同一个人，这里的以诺是该隐的儿子，而第五章的以诺却是亚烈的儿子赛特的后裔。从那以后，人类一直都喜欢按自己的名字或是自己爱的人的名字来称呼一些街道或城市，即使在基督教的事工当中，你也看到一些学校的名字是以人的名字来命名的。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不信主的人，都喜欢这样做。但是，这也是城市生活的起源。该隐建造了一座城，然后按他儿子以诺的名字来命名。城市化成为了今天人类必须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人们说，城市正面临着危险，但全世界的人都涌进城市里边去了。过度城市化也会带来弊端，比如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环境恶化、资源危机、城市发展带来的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噪音污染、交通拥堵、治安恶化等多种城市病，都严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创世纪第四章18-19节说，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撒拉，马土撒拉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这里是多婚制度的起源，就是一夫多妻制。拉麦现在这样做，那是违反神的意愿，也违反神为人设立的婚姻制度。你在圣经中不可能找到任何经文说神容许多婚制度的。如果你仔细地阅读那些记载，你会发现多婚制度是被神所定罪的。旧约后来的记载表明，多妻会带来不良甚至是悲催的结果。圣经把这些有关重婚罪的事给记载下来，因为它在给我们一个历史性的记录，目的是要让读者明白罪的后果严重，对人类的影响极其深远。在该隐的后代中，创世纪的作者用了较长的篇幅记述以诺和拉麦，大概是为了读者不要将这两个人与第五章两个同姓名的人物来混淆。创世纪第四章20节说，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这句中的牲畜包括一切家禽。由于亚伯只是牧养羊群，因此亚巴被称为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这是正确的，这表明他是第一个牧民。住帐篷的祖师，说明亚巴同时也是人类第一位房屋承建商。 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第三节记载说，保罗也是以制造帐篷为业的，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创世纪的第四章二十一节说，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这一节经文就记载的是音乐家的起源。今天当你听到现代的音乐，恐怕很难想象得到早期的音乐是从该隐的文化开始的，但圣经创世纪确实是这么记载的。创世纪第四章二十二节说，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那么这一节经文我们看到，土巴该隐他是一个以打造金属工具为业的工匠。创世纪第四章二十三和二十四节说，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这两节经文记载了拉麦之歌，一个强壮的男人向他的妻妾来自吹自擂，并且借此机会向他的敌人示威。拉麦之歌反映出拉麦报仇心切，不顾公义，随时准备要摧毁他所憎恶的人。拉麦是当时的人的缩影。由此可见，社会的道德正在瓦解，仇恨越来越深的在人类的心灵里扎根，而且发展出不同的罪恶。从这段经文来看，仅仅因为壮年人和少年人伤了自己，拉麦就把对方残忍地杀害了。而且他不但是没有任何的悔悟，反而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心安理得，甚至还以为神会为他报复那些追杀他的人达七十个七次。但是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记载，我们的主告诉西门彼得说，人应该饶恕得罪自己的敌人七十个七次。由此可见，拉麦的想法是与神的道背道而驰的。创世纪第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句话并不是说在以挪士以前人没有求告耶和华，而是说没有集体公开的敬拜。有组织的宗教活动是从赛特和以挪士的时期开始的。看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会留意到一些人常犯的罪恶。第一种罪恶是嫉妒，第二种罪是发怒，第三种罪是伤害，第四种罪是报复，第五种罪是谎言，第六种罪是骄傲，第七种罪是没有看守弟兄。好，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犯了以上的罪，我们要立刻的认罪悔改，神愿意赦免和施恩给我们，就好像他施恩典给该隐一样。这两节经文是第四章全章经文的结束，回应本章的开首。亚伯虽然死了，但亚当和夏娃却再得赛特代替亚伯。赛特为人类带来新的希望，神的恩典也在这里再次显明。作者特别以求告耶和华的名结束本章，凸显该隐作恶乃因为不听耶和华的劝告，两者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该隐的后代对于人类文明有很大的贡献，尤其在建筑城市、畜牧业、音乐以及冶金等方面。赛特后代的贡献则是在宗教方面，鼓励人敬拜耶和华。
纵横圣经教导， 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了，听众朋友，到此我们就结束了《创世纪》第四章的学习了。那么现在，让我们开始第五章的研读。你还记得吗？在之前的《创世纪》导读当中，我提到过，《创世纪》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第一个段落，让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关于世界的重大事件。首先是万物的创造，然后是人类的堕落，接着是关于洪水的记载。在第五章这里，我们看到从亚当到赛特的族谱。本章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五章的一到二节，这是引言；第二部分是从第五章的三到二十四节，说到人类的第一到第七代，就是从亚当到以诺；第三部分则是第五章的二十五到三十二节，说到人类的第八到第十代，这是从马土撒拉到挪亚。从圣经记载的族谱，我们认识到神其中一个有趣的属性，他不只看重民族或国家，更看重每一个人。所以神用人的名字称呼人，提到他们的寿命和他们的后裔。亲爱的朋友，当你在茫茫人海中感到迷失的时候，请记得神爱每一个人，神爱你，也关心着你。如果追溯到亚当和夏娃，全人类都是彼此关联的。当对人有了成见或者是仇恨的时候，要记住，我们都是骨肉同胞，每一个人都是神宝贵独特的创造。神创造宇宙万物，这其中也包括了你和我。神的创造乃是要彰显他对世人丰盛的慈爱。从某一个意义上说，《创世纪》第五章是圣经中最令人感到泄气和沮丧的经文之一。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像在带领人走过坟场一样。在《创世纪》第二章的十七节记载，神对亚当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亚当和夏娃禁不住蛇的诱惑，违背神的命令，犯了罪，导致了严重后果，以至于人人必有一死。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因此亚当的后裔除了以诺和以利亚，不管在世上活多久，最终都是难逃一死。那么这也应验了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神对罪的审判宣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他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好，我们先来看第五章的第一部分。创世纪第五章一到二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本段经文是创世纪第一个族谱的开场白。作者再次提到，神按着自己的样式造人，又赐福给他们。后代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四节里边，用来形容天地的来历，这里却用以描述亚当一个人。可见在神的眼中，人的生命就如整个宇宙天地那样珍贵。造男造女，赐福，称他们为人，这是神做的三件事，而且是创世纪第一次提到神为亚当夏娃两个人起名字。这里有四点值得我们来留意的。第一，创世纪第四章二十六节提到赛特为儿子起名，紧接着在第五章一节就提到神称亚当和夏娃为人。因此神起名宣告了他的主权，不但关乎亚当夏娃，而且也包括了他们的后代， 神是全世界所有人的主。第二，神称他们为人，暗示神是他们的父亲，就如亚当称儿子为赛特。神赐福给他们也支持着说法，因为父亲为儿子祝福是这本书重要的主题之一。创世纪第五章一到二节表明了神与人的关系如同父子。第三，神不但赐福亚当夏娃，也同样赐福他们的后代。第四，这里的祝福叫人想起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这里不是复数的人，而是单数的。这里的人指的是人类的意思。神把他所造的第一个人命名为亚当，又觉得亚当独居不好，于是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后来亚当把这个女人命名为夏娃。神赐福他们，要他们生养众多，这样亚当夏娃就成为了人类的始祖。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这个句子与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开篇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两句在句式表达上相似，同样都是记录族裔家谱。两处家谱遥相呼应，彰显神救恩之奇妙。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虽然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但却始终对他们不离不弃，且成就神救恩的关键人物耶稣基督就是出自亚当的儿子赛特的后裔。因为根据圣经的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正是赛特的后裔。圣经就是要世人明白，救主基督就是要借着罪人亚当的后裔降世为人，来完成救赎的使命。因为只有无罪的耶稣才有资格作为罪人的赎罪祭，满足神公义的标准。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章的第二部分，第三到二十四节的经文。本章采用了生子与起名的模式，而非创造的模式，乃是要回应第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唯一不同的是，第五章三节加了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这句话。本段经文记载了从亚当到以诺一共七代人的生平，重点是在第七代以诺的身上。以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奉献，他最大的特点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是指以诺无论做什么事情，到什么地方都有神同在，他和神有一个和谐的关系。第二十二节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生儿养女这个词表明了与神同行不一定是躲在深山或者是一些很隐秘的地方，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以诺好像其他人一样的生儿养女，唯一不同的就是他在这些俗物当中仍然能够与神有紧密的关系。从以诺的身上，我们学到一个功课：生命的价值不在乎活多久，重要的是与神的关系怎么样，以及生命的素质是否良好。以诺有一个好的生命素质，每一天都与神同行，所以他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跟从以诺的脚踪，成为一个讨神所喜欢的人吧。创世纪第五章第三节说，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形象样式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一，赛特和亚当相似，就如同第一节提到的，神造男造女是按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就如亚当和神相似一样。这里再次宣告亚当和赛特的父子关系相当于神和亚当的关系。 神不但创造了亚当，神也是亚当及其后裔的父亲。第二，亚当拥有神的形象样式，并将之传递给了赛特，而且世代相传。只是人犯罪之后，虽然没有失去这个形象样式，但却已经损坏了。赛特有亚当的，而不是神的形象样式。创世纪第五章三节的形象样式，原文是样式形象，和第一章二十六节的形象样式次序颠倒，暗示已经被罪性破坏。给他起名叫赛特，这句话似乎与第四章的二十五节是互相矛盾的。在第五章，为儿子起名的是亚当，而第四章二十五节说起名的是夏娃。值得留意的是，第五章用了父亲为儿子起名的写作模式，所以这里只提到亚当，不提夏娃。另外，赛特这个名字呢，也可能是夏娃想出来向亚当提议，并被亚当所接受了的。亚当众子当中只有赛特列名于此，却没有提到过其他儿子，包括长子该隐。这暗示了在旧恩历史中，该隐及亚当其他众子的家族是无关紧要的。好，亲爱的朋友，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以前在听到人定胜天之类鼓舞人心的豪言壮语，我从不觉得这样的话有什么问题。待信主以后才发现，没有神的人将神该得的荣耀都给了自己，狂妄地把自己当神。人生有太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死亡，人无解，干脆默认就该如此。其实人不仅升不了天，还因着罪给地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伤。天还是那个天，地已不是原来的地，越来越不适宜人类居住了。按着上帝形象所造的人，也因着罪迷失了本相，已不知道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所以人唯有低下骄傲的头颅，才有可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有限，才会打开心门认识创造主上帝。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